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商业场景 ：A 一家年营收数十亿美元的巨头企业，
而且是拥有上万辆卡车的北美物流霸主。
没错，就是这样一家庞然大物，刚刚交出了一份怎么说呢？乍一看非常惊人的财报。
纸面数据确实挺吓人的。
是的，你看纸面上，它的单季度净利润暴跌了将近110%，直接砸出了一个700万美元的亏损窟窿。
对于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单季度亏损确实是个大新闻，
对吧？但如果你仔细去拆解它的核心业务，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它不仅运转得比之前更高效了，甚至还在整个货运市场的寒冬期大肆砸钱扩张自己的物流基础设施。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期深度解析要探讨的核心。
没错，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深挖 Knight-Swift， 也就是骑士斯威夫特运输公司，他们最新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幻灯片。
这绝不是一次枯燥的财务数据播报，
绝对不是。我们要看的是，在这个需求疲软的周期里，一家重资产物流巨头是如何通过修内功和黑科技来保持核心利润稳定的，亏损的公司怎么反而更有底气了。
其实当我们观察这些穿越了多个经济周期的行业龙头时，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拨开表象。这份财报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企业管理课。
确实是这样，它教我们如何在需求不行的时候整合资源，以及如何为即将到来的市场回暖提前布局。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
好，让我们直接从最让人疑惑的那个数字开始。刚才我们提到了总体情况， Knight-Swift 在2025年第四季度的总营收是 18.56 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微涨了大概 0.4%。
对， 0.4%， 营收其实算得上非常平稳了，但是净利润竟然出现了700万美元的亏损。
这也是很多媒体喜欢做文章的地方。
是啊，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你想想看，一家营收接近20亿的公司怎么会突然亏损？这就好像就像是你原本每个月都能存下钱，突然这个月信用卡不仅刷爆了，还欠了债。
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需要区分通用会计准则，也就是 GAAP， 和非公认会计准则 Non-GAAP 的数据，
也就是所谓的账面数字和实际运营数字，对吧？
没错，这7000万的账面亏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包含了一笔高达5290万美元的减值费用。
等一下，5290万，这笔钱花在哪儿了？
财报里写的很清楚，这主要是为了将他们之前收购的 Abilene Motor Express 全面整合进 Swift 的业务体系中。
也就是说，这5000多万不是因为他们的卡车在路上跑着跑着拉不到货亏掉的。
完全不是。
这就好比一家原本还在正常生产的工厂，为了未来能跑得更快，决定在不停工的情况下把两条旧的流水线拆掉。
这个比喻很贴切。
然后换上一条全新的全自动的流水线，拆除旧设备的费用，系统切换的摩擦成本，在当期的财报上看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让账面显得非常难看。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一次性的为了房屋翻修花的钱剔除掉，去看它的调整后净利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调整后净利润是多少？
他们实际上赚了5100万美元，而且调整后每股收益，也就是 IGDG EPS， 达到了0.3亿美元。
哇，从亏7000万变成赚5100万，这说明它的核心运营引擎依然在平稳运转啊。
没错，整合就像你说的换流水线，短期内把墙砸了要花很多钱，但从长远来看是为了提升整体资产的运行效率。
既然整体引擎不仅没坏，还在稳健运转，那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到这个引擎里最大的那个气缸，
也就是他们的整车运输板块 Truckload。
对，整车运输这个业务占了他们总营收的绝对大头，大概有64%。
在这个板块，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在存量市场里榨取效率的案例。
数据确实非常有意思。这个板块去除燃油附加费之后的营收是 10.77 亿美元，同比其实是下降了 2.4% 的。
营收盘子变小了。
但是衡量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也就是调整后营业比率 Adjusted OR， 比起2020年三季度改善了330个基点，达到了 92.9%。
营业比率 92.9%， 意味着他们每赚100美元，运营成本是 92.9 美元。
在营收总盘子微降的情况下，硬生生把成本抠下了 3.3%， 这在重资产的物流行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吧？
相当困难。而且你注意看他们的单车行驶里程，同比提升了 1.2%。
对，还有一个很亮眼的细节，被收购的 US Express 实现了收购以来的最佳营业利润率，调整后 OR 同比大幅改善了430个基点。
这说明他们的整合已经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化学反应了。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你看现在整个货运市场并没有显著变好，没有大风口，也没有顺风车，
大家都处在一个相对疲软的环境里。
那么他们是怎么让这上万辆卡车跑出更高的利润率的呢？总不可能是单纯靠给司机施压让他们少休息多开车吧？
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答案其实是两个词，结构性改变和科技赋能。
财报里确实提到了 AI 驱动的计划，但具体到公路上它是怎么落地的？
传统的卡车运输有一个致命的利润黑洞，叫做空驶率，
就是空车跑在路上。
对，假设一辆 Swift 卡车把货从芝加哥运到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卸完货之后如果没有回程的货物，这辆车就不得不空跑几百英里去下一个城市接单。
空跑是一分钱不赚的，但油钱、过路费、司机工资照样得付。
没错，所以 NetSwift 正在利用跨品牌的网络协同，比如刚才提到的 Abilene 整合，来消除这种空驶。
也就是说，现在 Swift 的卡车在俄亥俄州卸货的时候，系统可能会发现附近正好有一批 Abilene 客户的货要发。
正是如此，他们用 AI 算法把全网的数据打通了，这就叫车道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单车行驶里程提升了 1.2%。
这增加的不是漫无目的的空跑，而是实实在在装载着货物能产生利润的里程。
通俗来说，就是用算法死死盯住每一辆车，保证它绝不空跑。
我懂了，这就是在对每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进行微超级别的手术啊。
在需求疲软的时候，不增加投入，而是通过算法榨干现有的运力，这是极其高明的降本增效。
我们刚才聊的整车运输本质上是在做减法和优化，但财报里有一个板块却在明显的做加法。
你是说占总营收 18% 的临单运输业务，也就是 LTL 吧？
对，临单运输。我们来看看这组充满希冀冲突的数据， LTL 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7%，达到了2.985亿美元，
增长势头很猛。
日均出货量增长了 2.1%， 每百磅收入也增长了 5%， 生意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红火，
但是利润率其实是下降了的。
没错，它的调整后营业比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60个基点，升到了 95.1%。
也就是说单票的利润变薄了。
而且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单票利润被压缩的时期，他们居然在2025年把全网的门位数量增加了整整 10%。
门位数量也就是物流转运中心的装卸货门。
对呀，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方面他们多赚了营收，另一方面利润率却下降了，原因他们说是需求疲软压低了效应。
确实是这样，
但令人震惊的是，在需求疲软的时候，他们居然把基础设施扩大了 10%。 这就好比
旅游淡季，一家餐厅老板不仅没裁员，反而扩建了用餐区。
对，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这难道不是在危险地燃烧现金流吗？
你的质疑非常合理，如果放在整车运输里，这确实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但我们必须理解临单运输的特殊业务模型。
临单和整车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说整车运输是点对点的出租车，那临单运输就是公交地铁网，它是把不同客户的小件货物拼到一辆车上，极度依赖转运中心进行分拣。
所以在这个赛道里，网络密度就是王道。
完全正确，转运网点越密，覆盖的区域越广，收发货的时效就越快。
那他们现在扩建这 10% 的门位，其实是一种战略布局。
是的，现在的扩建必然会导致折旧增加，压低当下的利润率，但这其实是在冬天里建大房子。
为了什么呢？
财报中说得非常清楚，是为了在市场好转时博取超额市场份额。
也就是说，物流场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建好的，选址、建设都需要周期。
没错，如果你等春天来了再建房子，客人早就被别人抢光了。他们牺牲当下的微小利润率，换取的是未来周期反转时的运力垄断优势。
这种长期主义确实让人佩服。别人在冬眠，他们在给自己造肌肉。
除了自己养车队、建转运中心， Knight-Swift 其实也在扮演轻资产的角色。
你指的是他们的物流经济板块 Logistics 和多式联运板块 Intermodal， 对吧？
这部分业务非常真实地揭示了整个煤大宗是供应链的供需博弈。
我们重点看看物流板块，这里的数据也很有意思。营收下降了 4.8%， 毛利率下降了180个基点，跌到了 15.5%。
但是第四季度的装载量，也就是 load count， 环比猛增了 13.1%。
等一下，如果业务量环比暴增了 13.1%， 干的活明显变多了，为什么毛利率反而跌了？这听起来违背了薄利多销的常理啊。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运力市场的供需反转。
怎么解释？
财报中明确提到了运力收紧。作为物流经纪人，也就是中间商， Knight-Swift 是帮客户在现货市场上找第三方卡车的。
嗯，赚个差价。
对。过去两年货运寒冬，很多个体司机退出了市场，现在市场上能拉货的车变少了，第三方司机的议价权就变强了。
所以 Knight-Swift 得花更高的成本去市场上找车源。
没错，这直接挤压了他们作为中间商的利润空间，单量在涨，但每一单赚的差价变少了。
真是两头受气呀。那面对这种局面，他们怎么应对？
财报里给出的答案是实施 AI 技术解决方案。
又是 AI， 这听起来有点像公关废话。 AI 到底怎么帮他们保住利润？
它不仅是个噱头，你想，传统中介找车可能需要打几十个电话讨价还价，这个内部的交易摩擦成本非常高，
人工成本确实贵。
现在他们用 AI 平台实现交易自动化，系统实时抓取现货市场价格，自动匹配司机，甚至司机在一键接单，全程不需要人工介入。
也就是说，既然外部的利润差价被压缩了，他们就通过 AI 大幅砍掉内部的运营成本，以此来抵抗利润压缩。
没错，榨干每一个环节的低效。顺便提一句，他们的多式联运板块营业比率也同比改善了140个基点，
逼近盈亏平衡点了，100.1%。这也印证了你刚才说的全方位效率压榨。
梳理完过去的成绩单，我们来看看这家巨头是如何预测接下来的风向的。
看看他们给2026年定下的指引，这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绝对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他们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的调整后 EPS 在 0.28-0.32 美元之间，
预计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在6.25亿-6.75亿美元之间。
具体到一季度的业务，整车业务人收微降，但利润率稳定，零单业务人收预计增长5%-10%。
物流和多式联运则维持在盈亏平衡附近的稳定状态。这组数据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说明他们认为2026年是一个正在温和复苏，但仍需极其注重成本纪律的市场，绝对不是那种爆发式的微型反转。
这确实非常有启发性。无论你现在是处于前沿的科技行业、复杂的制造业还是零售业，这份财报传达的核心智慧是完全通用的。
没错，逆周期生存的法则到处都适用。
在寒冬中清理门户，就像他们处理减值、整合系统一样。有余力的话，在低谷期搞基建、扩建网络。最重要的，用 AI 武装到牙齿，去应对未来的复苏。
商业竞争的胜负，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成本控制和网络优化里。
今天的深度解析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个值得带回这张工作中的思考。
今天我们看到，即使是像卡车运输这样最具物理重量、最传统的行业，它的胜负手也早就变成了 AI 算法、网络优化和数据管理，
早就不只是踩油门那么简单了。
所以 回想一下你所在的行业或者你日常的工作流，有哪些看似笨重传统的卡车正停在你的面前，等待着被你用新的技术和流程去重新定义和优化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希望这次透过数据看商业本质的旅程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发。我们下次再见。